美国总统川普在结束了他12天的亚洲之行后，他再谈到了对朝政策。另外，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建议中国驻美记者要以外国代理人的身份来注册。而针对津巴布韦政局持续的动荡，这些问题北京方面在今天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今天的有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在昨天在美国提到了他亚洲行的成果，特别提到朝核问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习近平主席同意用中朝紧密的贸易关系施压，而且不再用所谓的冻结换冻结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也就是中方原来所提的双暂停的建议。那么今天中国官方是如何来回应呢？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昨天在总结亚洲行的声明中说呢，习近平主席认识到拥核的朝鲜对中国是严重的威胁啊。那么下一句话呢，就是说这个可能会产生一些歧义或者是误解。那么我们查了一下他说的话的这个原文呢，川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的看法一致，不接受像以前一直失败的那些协议那样的双暂停协议。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说，他没有说不接受双暂停协议，而是不接受那些一直失败的那些协议那样的双暂停协议。所以呢，这个关于这个这方面问题呢，今天在记者会上，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呢，也有这个很多提问啊。那么双暂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朝鲜停止核试验，美韩呢停止大规模的军演。那么今天在这个外交部记者会上呢，这个路透社的记者就提问说，中国政府怎么看川普的言论，这是否反映了上周川习会所讨论的内容。那么发言人耿爽就回答说，中方在朝鲜的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他说中方认为双暂停倡议是当前形势下最为现实可行合情合理的方案，他说双暂停只是第一步，并不是终点啊，基本上还是重申以往的这个中方的那些建议啊。那么稍后 BBC 记者追问是否媒体误解了川普的声明，曾爽则回应，他说刚才我已经做了全面的回答，希望你做出正确的解读。接着呢，中央社也问了这个关于中联部长宋涛出访朝鲜的这个顺序啊，这个问题，他说这个18大以后中共首先派出的这个人呢去出访朝鲜是排在第三位啊，就是说在那之前是宋涛先去了越南和老挝，那么去朝鲜是第三个。那么耿爽呢对这个问题回答说呢，中共派出党的总书记特使呢去通报19大的这个情况，是根据中方与对方实现协商后做出的安排来决定的，余文。
今天我看在记者会上有不少的这个重点话题啊。另外一个我们来关注，就是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最新的年度报告里面要求要把在美国的中国官媒记者还有雇员登记为外国的代理人。那么今天北京外交部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近年来呢，中国官媒在美国的发展呢非常的迅猛啊，这个人数也是猛增。那么人民日报在 Facebook 上的粉丝数量呢甚至超过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美国的大媒体。那么美国国会所属的这个委员会呢昨天公布的报告指控中国新华社等国营媒体呢涉及情报和宣传活动，并表示这些媒体的员工在美国都应该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对此耿爽回应记者的提问时说呢，这个报告的内容很多都是子虚乌有，反映了他们对华的偏见。余文，
是。那么另外当然就是津巴布韦的局势了，目前看来当地的局势仍然不稳，而且穆加贝总统看来是大势已去了。中国官方对于津巴布韦的情势有什么样的表态呢？
是的，从1980年代就开始掌权的穆加贝遇上了麻烦，那么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命运呢颇为令人关注。上周五呢，津巴布韦国防军司令齐温家访华，他回国后不久军队就立刻控制了津巴布韦的局势，但是军方否认这是政变，军方称他们的目的是铲除 总统穆加贝周围的犯罪分子，而且说总统目前安全。中国驻津巴布韦使馆的口径也基本与津巴布韦军方一致。昨天就有记者问齐文佳是否与中方谈论了权力更替的计划，那么发言人耿爽就回答说，齐文佳访华是中金双方商定的正常军事交往。而作为积极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津巴布韦局势的变化也关系到中国在津巴布韦投资的利益。那么耿爽回应美国之音问题啊，就是说美国之音的问题是说中方是否会重新做风险评估。那么耿爽就说，中方高度关注津巴布韦的局势，希望津巴布韦的局势保持稳定，有关问题能够得到和平妥善解决。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耿爽当时说的话。
我想中津的友好合作是全方位的合作，惠及双方人民，中国对津巴布韦的友好政策不会改变，我们将继续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发展出津巴布韦的友好。
对于存在发生政变风险的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和地区啊，中国是否会改变投资策略呢？对于这个问题也是我当时提出的啊。耿爽没有直接回应，他说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能保持稳定，不愿意预测别的国家发生政局突变。另外呢，委内瑞拉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啊，可是委内瑞拉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潭，路透社就问委内瑞拉欠中国230亿美元的债务，中国政府是否担心他无法偿还这些债务？那么耿爽回答说，我们注意到委内瑞拉政府承诺履行偿债的义务，并且已经付诸实际行动。他说，我们相信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有能力处理好本国的债务问题。耿爽还说，希望各方通过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目前中委之间的融资合作正在进行，这也是耿爽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的疑问。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